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雨恩前几天跟好朋友一起的书籍分享当中，读到了一个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小故事，是说有一位丈夫，他打电话给医生，说他的妻子耳朵聋了，要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询问妻子的情况，然后请这位丈夫试着呼唤他的妻子看看有没有回应。丈夫就一边叫一边越走越靠近妻子，到最后走到了妻子的身边。你猜妻子说什么？妻子说，我已经回答你很多遍了，你都没有听到，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要去看医生。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却没有发现有些时候是自己有问题要调整呢？圣经当中有一个梁木与刺的比喻，是说人看见别人的眼中，眼睛里面有刺，细细的一根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的眼中有粗粗的梁木。雨恩的反思就是，下次当我觉得别人有问题，或是有一些状况不太 OK 的时候，可能要先停下来检视一下自己，自我觉察一下，当下自己的状态如何，再去沟通跟表达。今天的播放清单要先来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严寸要继续来聊聊昨天的话题，有关于燕南。燕南的情绪该何去何从？我们真的不需要关系吗？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延续上一次我们邀请到这个零零世代的严寸，好，他今天还是有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跨世代的互动。好，我们要继续延续上一次谈到的燕南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好，来严寸跟大家问候一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是。那严寸，我们上一次讨论到燕南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延续上一集啊，不晓得你自己对于燕南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就是这种集体的这种大家看男人就越来越讨厌了这种情绪，你会有这种情绪吗？
我觉得多少还是有啦，毕竟就是从家庭里面啊，
家里面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象，
对啊对啊，
让你会有这种，
对啊对啊。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的厌男情绪其实就是有来有去，这样就是比如说家里面在做家事方面，我们家本来就是比较常是女生在做家事，就是大小事基本上都是女生在做这样。然后当有时候看到网络上那种留言啊，跟这个内容相关的，然后回家看到爸爸或弟弟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产生那种厌恶感。他可能可能看到类似的新闻，然后他可能就出现在你旁边，他也没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产生那种很厌恶的感觉，然后可能说话上面就会不太尊重啊，看到对方就想找对方吵个架，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爸爸或弟弟他会很
无辜，
对，然后他会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对啊，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子？
对，然后他就看到我说，他说你今天是发生什么事吗？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啊？
对，
我说没有啊，你不想看你平常做了什么事情。 对我就会那种就是事情没办法好好说，我就会可能开始就会
有一些情绪，
对，讽刺的口吻啊，让对方觉得很不太舒服，我自己也不太舒服。
刚刚听严寸你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有想到我之前好像也有这种被这种对待的感觉。对，当然我也必须承认，我之前在我的角色扮演上，我也会有一种，你说那个是大男人吗？就是普遍上我们真的会觉得说啊，我就顾好我是在外面工作赚钱的角色啊，所以回到家里面 有时候就是真的就翘着二郎腿啊，就坐在沙发上就看着电视，
对对，
哎，然后茶来张口，饭来张口，这个就会觉得好像做家事那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嗯，
对，那我现在不会了啦，只是那时候，哎，真的就是会觉得啊，好像自己工作很忙，然后回到家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嗯，
对
对，所以你说的那种感觉，嗯，突然间觉得好像在讲我。
也没有特别讲谁啦，
不过后来因为我自己调了我自己的角色扮演之后，因为我变成说我很多时候是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也比较多会去做家事了之后，好像就我也比较不会受到这种攻击啦。
哦，对对 对，
对，但你说的这个现象我的确蛮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当普遍性大家是这个样子，这种行为模式的时候，
嗯，哦，
那好像就会很容易啊，就你们这些男人，
对对 对， 对，就一个不自觉就把大家都归为同一个，
都同样的
同对。
你自己会觉得，哎，当你讲了这样的话，或者是你做了这样的一种，就是把这个就自然而然放在爸爸或弟弟的身上的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处理自己的这样的情绪？
应该还是会回溯到这个情绪的源头吧，因为有时候我会发觉我自己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当就比如说我弟有时候可能我太过，然后他就会开始发脾气，然后因为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好像那个状况有点不太对，因为他其实也不太会说原因，但他就会说你今天是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突然一回来就要跟我吵架，
嗯，
你一回家就要跟我吵架，那你干脆就不要回家，或者我干脆也不要回家，这种就是这种时候，或是在我自己就是状态还不错的时候，我就会发觉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毕竟爸爸跟弟弟也不是一个全然的坏人还干嘛，就只是在这件事上面我们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去了解，就是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可不可以控制我说话的语气，毕竟我有时候做错事我也会，就是其实我妈妈有时候就是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她也会用不自觉用那种讽刺的口吻，我自己也会不太舒服，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反思我刚刚自己做是不是不太对，那如果应该要跟他们说的时候，我会就是怎么说才可以达到我的目的，或是让他们做这件事情，我会开始反思就是该如何去做，这样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就是可以控制住我自己的语气跟我的言语，这样。
嗯，所以好像我听起来觉得是一个是在有情绪的情况之下，可能那个反应就是会比较不理性，可能就是会把一些偏见啊或者是刻板印象就会直接对，反正只要是男人啊就是这样子。
对，
对，但是当你自己比较可以不受这个情绪的影响，自己好像感觉是比较能够冷静下来，比较理性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觉察的时候，
嗯，
啊，被点醒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去比较一下自己，哎，前面这样子的说法似乎也不太好，也不太真的就是很精准，啊，就可能会有一些偏颇，
对
对不对，
嗯，
但是有时候说了就说了，如果这个人不重要那也无所谓啦，但是这个是你爸爸，这是你弟弟，
对啊，我弟弟，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们好像也不太可能对所有的人，好，我们都很精准很理性的在面对，也许是因为这些集体的事件，这些新闻的事件，好，这些，媒体网络的推波助澜，让我们对于在两性之间有一些这样的一种偏见，好，有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这种语言跟标识，哦，但对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重要的异性，
嗯，
其实应该是不是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都用同样的这样的态度去对我们身边这些异性的时候，
嗯，
我觉得也是其实是一个蛮可惜的事情。我不知道站在新世代的女性的角度你怎么看呢？
就是说可能把所有的男性都归为同
一个，对啊，都归成这个样子，
因为 但我确实也会觉得就是这好像就会错过一些事情嘛。
嗯，
那比如说如果是厌男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情绪然后可能不去处理，然后也不了解这个就是你自己厌男这个情绪的源头是什么，然后就干脆都不跟异性相处。我觉得这其实应该说这本质上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本来在生活上你就不太可能你只会遇到同性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在跟异性的相处上面你可能那个困难度就会增加、
嗯、
然后我觉得可惜的是一定会在有某些地方需要合作的时候、嗯、然后这个时候合作的话你就是抱持着一种就是对男性的这种厌恶，可能就会误解对方的行为。我说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无心的行为在别人眼中看来可能不是那么的严重，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就是他冒犯到你，然后你也不愿意给他解释的机会，因为你就下意识就觉得男性都这样、
嗯、
我觉得他可能会也会对那个男生造成一点伤害。然后我觉得更重要是有些人其实他可能本身是一个善良的好人，但是因为你抱持着这种比较有偏见这种情绪去看待他，那你有时候可能也会错过一个他人对你的善意，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好的，直接把他想成是一个负面的。我觉得他可能会让你错过很多人际关系上面相处一些某些还不错的地方这样。
嗯，所以我很好奇说，因为知道严春你是女校毕业的嘛，
嘿，是，
对，所以你以前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应该很多都是女生这样子大家一起，你们会对于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你们会觉得说啊，就这些臭男生就都不要跟他们互动，不要跟他们一起吗？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氛围没有这样、欸
嗯、
就是反而可能是因为是女校，然后你没有跟比较少跟男生接触，然后大家就会
比较好奇，
对
呀、
啊，比较好奇就是说哦，那高中毕业上大学就可以谈恋爱啊，或是会好奇其他男校的男生啊，或联谊这种活动，就是可能会觉得男生幼稚，但会觉得男生幼稚是幼稚，不会到觉得就是他的一些行为你就直接把他定义成他就是没有水准的人、
嗯、
这样。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虽然你跟我差了几十年了，但是我那时候念的，因为我念的是工专嘛、
嗯、
那时候我们其实几乎也都是男性，好，我们班上五十几位只有三位女性，所以那时候那个三位女性在我们班上是宝、欸
哦、对啊，
真的是宝、
嗯哦、
那我觉得在青春期青少年的阶段里面，不管你今天是念男校念女校，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上帝创造我们的开始，会去对异性好奇、
嗯、
然后就会很想要去了解这个跟我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类、哦、到底、嗯、我发现其实是的确有蛮多从生理面从心里面从这种情感的表达上面是有很多的不同，
对
对，那这样的不同当然就是会造成彼此很多的一些
差异
跟冲突啊。
嗯，
对，所以当男人跟女人要在一起不管是共事或互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摩擦嘛。
嗯，
好，可能前面是因为新奇好奇然后就在一起，
对，
但是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分手就是因了解而分手嘛、
哦、对，
就会发现啊，怎么跟我完全的不同，那不同要在一起就是很难的、
嗯、
因为就会觉得对方要跟我一样，
对、哦、
那就很难相处下去。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两性的冲突这件事情是本来就会发生的，
嗯，
可是好像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透过网络、哦、这样的一个很多这种把它更负面化了，以至于把这样的一个差异放大到说变成一种敌视，一种负面的效果、
嗯、
这是我的看法啦，那我不晓得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啊，不只是男女关系，其实我觉得同性之间的关系它也是会有摩擦，也是需要解决的、嗯、只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现在可能看到比较多网上的书是在说，就是你可以在一段关系里面不舒服你就可以直接解除掉，就是比较像是可能以前会告诉你说要怎样，就是以和为贵啊，你要怎么处理这样的关系、嗯、现在比较像是就是以你自己为主，就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嗯、
所以很
做自己，
对，做自己、
嗯、
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其实不只是男女关系是需要就是磨合的，其实我觉得同性关系也是需要磨合、
嗯、
但是当你有了这个观念，就是你其实不想要这个关系你就可以不要，就是最主要是你应该做自己的时候、嗯、我 我觉得男女关系本来差异就大，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不想要努力，就说没关系，不是网络上常常会流行这个吗？就是这个不要，那下一个会更好，可能大家就会抱持着这种心态，那、
就
是、就
一直在下一个更好。
对啊，那就会一直下一个、嗯。我觉得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大家可能忘了，本来一段关系是需要经营跟就是磨合的啦，就是你忍受他，可能也在忍受你的同时是需要磨合的这样。
你刚刚提到这个做自己这件事情，我自己的经验跟历程，我觉得我是认同要做自己，但这个做自己这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了解自己多少、
嗯、
还有就是我的这个自己到底是不是都是好的。
对，
因为我自己真正去很深入的去认识自己大概已经是到了三四十岁了。
嗯，
那我发现当我三四十岁真正去了解自己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前面是不了解自己的。
嗯，
所以当如果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做我自己，其实做的那个自己哦，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那个因为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做自己这个词，因为我大部分遇到做自己的人都让我觉得很讨厌，
很难搞，对不对？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很，就是现在有时候我觉得做自己变成一种就是小小负面的词嘛，因为他就代表他不太关心别人、嗯，然后也不太尊重别人，
就是
只考虑他自己，对、啊，
自我，
对，比较自我的，
自我。嗯，其实我觉得人生是在朝向最终希望是能够就是做自己，但我觉得前面需要更多的去。了解之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嗯
嗯，如果太早就把自己限定说我就是这样了，那就可能像你说的这个自己可能是在关系里面它是带着很多的刺，
嗯，
它是完全不愿意去修正调整，那就是只有他自己是对的，那我觉得他在关系里面就会不管是疑心或同心，像你刚刚讲的
可能相处就不太顺，
对，他就会碰到别人只要跟他一接触那就很难融合在一起。
嗯，
对，所以回到我们在谈的这个关系里面、哦、我当然觉得真的是不需要说像刚刚讲的说以和为贵，过去的概念就是反正我不舒服我怎么样我都把它忍住，我都不要去讲出来，好，我不要去破坏关系，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相怨的事情嘛。
嗯，
对，这也造就了今天突然间一连串的 Me Too 的事件嘛。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过去有太多的这种很似是而非的错误的观念，让这个错误的一些行为继续的发生，然后也好像让受害者就明明是应该要说出来的，可是他好像不能说，以至于让这样的事情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就现在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好的就是他开始能够去让大家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不能够让这个错误的事情继续的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嗯，
对，但当然也造成了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我想这个厌男的这个应该会更大。
对，
对不对？
就是目前就是有时候在网络上看到那种新闻跟留言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可怕的，一些中立的事情我觉得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嗯、
但某些网友的眼睛都特别精，就是看看好像本来是一件正常事、嗯、然后突然就往其他方向倒过去了、嗯、它就变成一个厌男的另外一个 事情的引发的那个爆点嘛。
嗯，
它可能本来蛮正常，然后下面留言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的留言，然后又会变成一种争吵的战场，我就觉得看起来就是还蛮可怕的这样。
嗯，严春，你知道你以前有读过圣经吗？
我有听过，但是我没有认真读过。
你知道上帝是怎么造男造女的吗？
是那个吗？肋骨
啊？对
对对吗？
是的是的。
哦，
所以其实上帝先造了亚当嘛，对不对？所以先有了男人，然后看男人一个人不好、
嗯、
因为男人一个人太孤单寂寞、
嗯，
所以他就从亚当的身上拿了一根肋骨，然后吹口气，然后又把他造了一个女人夏娃、
嗯、
要成为这个男人的帮助、
嗯、
对，所以在上帝的眼中造男造女他本来就是希望让他们彼此是可以能够互补的、
哦、
对，所以男人跟女人在生理上在很多的需要上本来就是 互补的。
嗯，
对，所以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这么去期待这件事情了。所以现在也看到的确男人跟女人还是有很多的差异嘛。
嗯，
好，但这个东西反而是变成现在互相讨厌的。
哦，对
对，
因为太就是差异太大。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到一个这个关系的议题上，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去了解到不要被这种集体的这种好像贴了一个标签，
嗯，
然后就觉得啊就是这样，那所以我就不要去碰了。
嗯，
因为这样的结果呢，我想人类就自然而然最后就是
灭亡
对，不用打仗，不用这个上帝来毁灭这个世界，
不生育我们就可以直接绝种。
对啊，其实现在就好像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了。
嗯，
对不对？我们少子化的结果啊，不婚不育啊，大家宁愿去养宠物嘛。
对
不对？所以宠物比较不麻烦嘛。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方向到底对人类对整个社会最终是走向什么。当然我们如果只考量自己，那就可能大家觉得反正就做自己嘛，
嗯，
就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就好了。
对，
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大概这个社会最终可能走向就是一个
毁灭。那我觉得抱持那种我还是可以跟男生谈恋爱，还是会喜就是彼此互相有好感，那些人就会成为被霸凌的对象。欸
啊，
这样就应该说，如果是说比如说厌男或厌女这种声音成为主流的时候，那我们这种抱持比较平和态度的人可能就会被霸凌，嗯，我们就会成为少数族群。这样
是，所以我觉得有需要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分享说，虽然有这样的差异，有这样的冲突，可是真正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它就是建立在因为差异冲突，因为误解，哦，可能受了伤，可是他们愿意去面对那样的受伤，不是故意的，然后怎么去找到他们在这个中间过程，嗯，他们其实愿意去饶恕对方，愿意去修复关系，其实他们的亲密关系是更好的。
嗯，
对，在我的身边就有非常多这样的这个情侣啦，这样的夫妻，其实他们都会跟我们分享说，在他们的这个过往里面也是一样会有这些冲突。
是，
对，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就不再愿意坚持下去，就走向分手，然后或者是像现在就是不婚不育。
嗯，
其实当你选择那样子是最容易的方法啦。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啊，我就不要这样嘛，就避免这样子。但其实上帝的创造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差异，就像我刚说的，其实它是一种某种祝福啊，它其实让我们能够彼此成为彼此的帮补之外，其实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是更多彩多姿的。对，所以当我觉得像我在跟我太太的互动上面，我就觉得哎，她跟我很不一样，所以我就可以把我不会的我就可以很放心的交给他。
哦，
对，那他也可以很信任我在某些事情上我是可以做得比他好的。
嗯，
对，如果今天两个人都是会同样的都不会同样的，那不是很糟的一件事情吗？
对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了。
嗯
嗯，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厌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觉得回到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如果你今天只是去听从盲从别人怎么去讲这个厌男的观念，而你相信他了，然后你做了就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嗯，
那可能就走向那样的一个你选择的结果。
是，
但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如果像你刚刚前面的分享，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当你去想说，哎，其实你这样子去讲的时候是有一些你自己情绪上的需要嘛？
对，
对不对？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不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然后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世界，
嗯，
我觉得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好像大家都用这样的 一种集体的观点，好像我不这样做我就是那个异类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我自己的需要。
嗯，
对，你会觉得你会怎么去面对呢？
我觉得就像前面讲到，最如果就是当周围都是这种声音的话，被影响是难免的嘛。但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就是要看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嗯，
比如说你被这样的假如是厌男好了，你被这样的情绪给带走了，但是其实你还是会想要渴望亲密关系的时候，那我觉得你的这个被影响部分就会造成你可能跟其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困难程度吗，或是阻碍，因为你可能本来不是这么想，但是当大部分周遭的声音都是告诉你说诶就是这样，然后这个你比如说你交男朋友，那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其实依照你如果不听这些声音的话，你知道可以怎么解决，你可以跟他好好谈谈或者什么，但可能周遭人说诶这样的人就太糟糕就分手，然后你如果不小心就分手了，那你这样就我觉得就会失去还蛮多东西的，所以可能要还是要回归，就是如果以我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回归我自己到底是需要什么，然后我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是我之前确实受到这样对待，所以我会讨厌男性的某些部分，而不是说就是现在周遭的声音是这样，那我接受这样的声音，所以我看事情是这样，我觉得这还蛮就是盲目还蛮可怕的。嗯，可能还是要回归自己需要是什么这样。
即便在这样的一些这种社会环境的这种观念之下呢，我觉得在跟异性的交往上面呢，其实就回到一个很正常的 我需要跟他合作，我需要跟他互动，就跟同性没有什么两样嘛。但是当你要进一步的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当然觉得是需要把时间拉得长一点，就是你还是要去认识了解每一个不同的个体了，去找到一个至少在价值观在彼此的那种期待上面没有差太多的人。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在进入到正式的交往真正要走到婚姻的时候或者即便不到婚姻，要给彼此一个承诺，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承诺这种关系都是一个好像在试试看的感觉，当试试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婚约其实是一个愿意在别人在亲朋好友面前去给承诺的一种方式啦。那我觉得如果有些朋友没有这个价值观，想说我就是不要结婚，但是你要不要亲密关系，你如果还是要亲密关系，那你就应该要进入到的是一个愿意彼此给承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一旦给了承诺，就不要轻易的说分手就分手。磨合的过程虽然痛苦，可是当你们可以一起走过那个彼此的差异，而愿意去接受彼此接纳彼此，其实后面那个就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过程，就变成是你们可以享受上帝所创造给你们两个不同的特性，然后能够一起去生活，一起去面对一个新的家庭。这是我觉得我们在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两性对立的环境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声音还是蛮重要的，也许是少数，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去讲出来。
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村的分享。宇恩的家刚好跟严村一样，男性的话有爸爸和弟弟啊，不过我爸是属于那种会做家事会顾家的类型啦，弟弟也是个暖男。但你说这样宇恩就不会对男生有情绪或是刻板的印象吗？其实还是曾经有过，就是因为一些相处的经验而觉得你们男生都这样，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们了，这类的想法。后来也是检视自己的情绪跟一些表达，慢慢的去面对，而被天父的爱医治了。这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继续等小帮手小范收到大家的来信之后呢，来跟我敲碗，我再来进一步分享咯。接下来天天妹主持的爱情哇哇哇要跟我们继续分享好书幸福说明书，聊聊有时你必须懂得放弃优势，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Hello， 欢迎你收听《爱情挖挖挖》。我是天天妹，非常的开心再次和你相聚在节目当中。今天的你过得好吗？天天妹过得还不错。我觉得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史哥哥呢，他是一个生活非常规律的人，可是他从来都不会要求我要跟他一样规律。他规律到就是每一天几乎行程安排就差不多是那样，而且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事情就很像是按表操课。比如说史哥哥一大早起床之后呢，就开始读圣经，好，然后读圣经读一读就开始做运动，好，运动做完了之后呢，就准备要去公司上班了。好，他是做这个补习班的补习班老师，然后下班回来之后呢，就看一下网络他喜欢的文章啊或者是影片啊，然后之后又开始做大概半个小时的运动，做伏地挺身啊什么的，反正他有他的运动菜单。那运动完之后呢，再看一下圣经，之后就去洗澡，然后就睡觉。就他每天生活都是这么的规律，规律到有时候我都觉得是还蛮无聊的。那如果从史哥哥的角度来看我的话呢，他会觉得天天妹常常一早起床就开始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晃到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就去吃个东西，好，然后又晃来晃去，然后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滑滑手机啊，看看书啊，或是突然想要来录个节目。就我的生活非常的随性啦。那我也觉得说，因为现在我跟史哥哥也还没有生小孩，所以不知道未来小孩生出来之后，我们的生活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境界，真的是还蛮令人期待的。希望上帝赶快把这个小孩这个礼物赐给我们，我们也是祷告了还蛮多年的。这当中或多或少会有灰心的时候，但是没关系咯，就交托给上帝，看上帝会怎么样带领。或许就在我们出其不意的时候，诶，这个新生命就降临了。反正不管如何呢，我觉得都是要保持着信心跟盼望吧。上帝总是有他的美意，是吧？好，说到这个夫妻差异，或许我跟史哥哥哪一天来盘点一下我们两个有多么的不一样，个性特质、脾气、做事的方式、生活的习惯等等等，我们两个有非常多的不一样。但是很奇妙的是呢，上帝就把这两个很不一样的人带领他们谈恋爱，然后就进入了婚姻。感谢主，我们因着上帝走在了一起。那当然啦，婚姻这六年有非常多的学习，因为两个人很不一样嘛，那要生活在一起，那就会有很多的冲突要去面对，那要去学习怎么磨合，怎么互相配合，怎么互相的尊重，怎么互相的欣赏。那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哦，是还蛮重要的，就是要看对方比自己强。千万不要觉得呢，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好像对方不懂，然后你就慢慢的开始轻视了对方，这样的心态是还蛮危险的。突然想到了一个笑话哦，有一对夫妻，老公呢都觉得他娶了一个天真浪漫的老婆，他做的一些事情呢，老婆都不知道，比方说藏这个私房钱。那结果在上个月呢，老婆就养了一只狗。除了教他一些基本动作之外啊，令人不解的就是老婆呢都会拿这个钱给那个狗闻。有天老公就问啦，老婆啊，你是要训练这个狗让他去马路上捡钱吗？太太就神秘的温柔的笑一笑，什么都没讲。结果过没几天，老公就发现他藏的私房钱全都不见了。这个老婆真的有够厉害耶。但我真的要说，有些老公以为自己娶了一个呆呆傻傻天真的老婆，以为自己做的一些事老婆都没有发现。我在这里郑重的表示，你老婆是为了要给你留面子，所以表面装傻，她其实都看在眼里好吗？她不想跟你计较太多罢了。 人妻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欢迎留言回应好不好？当然啦，我不排除真的有比较傻傻的天真的另一半，可是大部分我遇到的妻子们都是很聪明，很会察言观色的。所以老公们，你们赶快弃械投降，赶快放弃挣扎，弃暗投明，学习接受你老婆对你的疼爱，那也要好好的疼爱上帝为你预备的老婆，真的要欣赏她，尊重她，不要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好，你就可以自己在那边好偷偷做一些事情。那当然也是有很多很棒的老公啦，我相信夫妻就是互相成就的，是吧？好的，今天要继续来推荐的这本书呢，就是《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这是一本翻译书，书中针对了婚姻里面会遇到的重要议题，提出了优质的观点和实用性的方法。只要我们愿意落实在婚姻生活中，原本僵硬的啊、卡卡的或者疏离的夫妻关系，必然会朝正向发展。你的幸福指数一定会逐渐的提高。那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的授权，让天天妹可以在节目中来分享书中的精华内容。我们没有任何商业往来哦，所以不是业配，纯属我自己看了很得帮助，我自己很喜欢，所以也推荐给大家来读一读。已婚的朋友呢，看了可以找到婚姻的出路，那未婚的朋友就是提早预备自己，预防胜于治疗。而且我真的很推荐情侣档夫妻一起来读这本书，有12章，每一章的后面都有问题讨论，很多的问题都是直指核心。常有人问我说，诶，天天妹约会的时候要聊什么可以真正的认识彼此呢？那幸福说明书的问题讨论就是非常好的选择，很实际的话题，约会一起读书多有气质啊，而且越读呢，诶，你们就会越认识彼此。那当然当你们越认识彼此的话呢，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的冲撞，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学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差异了齁。好，再听一段音乐沉淀一下心情，我们要一起来读书咯。轻音乐沉淀一下心情，现在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本书《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提到夫妻啊，夫妻大多个性都不同，快的呢就配一个慢的，静的呢就配一个很活泼外向的，很怎么样，很动态的，就很少看到两个人是同一种个性。常常有人说夫妻会离婚走不下去是因为个性不合，但其实我觉得刚好相反耶，因为你本来结婚前就是不合的呀，个性往往是需要互补而不是追求同一个方向，对吧？所以会分开的原因说个性不合，我觉得是个幌子，事实上应该是无法磨合。婚前恋爱的两个人为何会走入婚姻成为夫妻，就是因为被彼此互相吸引，你因着对方有的而自己没有的一些个性特质，所以你被他吸引。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拘束的，好，你就会被一个很自由奔放的人所吸引。这些的不同之处在婚前啊，通常是被接受的，而且是被欣赏的，被喜欢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相处的也蛮好的，你甚至还蛮享受的。可是结婚之后呢，渐渐的啊，这些不同之处就成为了矛盾点，冲突的点。那大部分的夫妻啊，就会试着努力的去磨合，但是磨有可能方法不对，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啊，就越磨越惨，越磨越难看，磨不下去哦，觉得歹戏托棚，不如分道扬镳好了。所以婚姻要能够走下去，重点还是能不能够互相磨合，然后还可以磨出幸福。 我们透过幸福说明书呢，就学到这个要转化差异成为优势。你可以回听上一次的节目内容，天天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书中的转化差异成为优势，这个是在磨合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就两个不同的人，但你们的不同可以成为你们婚姻的优势。那今天要来谈的一个磨合啊，你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有些很重要的心态，比如说要欣赏啊，要尊重啊，要接纳，要包容啊等等，这些心态都很重要。而今天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叫做放弃优势。想要和你的伴侣更亲密吗？来，请对自己说，放弃优势，放弃优势。这个观点真的很特别耶，因为通常我们都觉得应该要凸显优势吧，怎么会叫我要放弃优势呢？究竟这个放弃是什么意思呢？在书当中提到了，男人和女人呢，天生是很不一样的。大部分的男人，当他晓得自己赢不了的时候，想要弃械投降，不玩了，就会放任自己沉迷在事业啊，或者坐在电视机前面啊，一直看电视，或者热衷运动，或者呢，沉迷于自己的某一个嗜好。于是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渐渐的太太就成了运作跟决策的这个领导者。当我们纵观历史啊，男人身体强壮，习惯用他的肌肉，他的力量来统治，来支配。他们打仗，他们耕田，他们捕捉猎物。而在今天许多的文化当中，因着男性体力上的优势，女性往往会受制于一个被贬低的、被轻看的一个地位，好像是次等的，或者是男性的一个附属品。但是随着这个受教育，教育真的是提高了我们的知识水平嘛，然后还有啊，就是福音普及的地方，基督教也提升了女性的地位，男性开始接受教导，不要用你身体的优势来管辖，来压制女性，反而呢，你是要来供应的，好，供应你的家庭，好，供应这个女性的需求，并且保护女性。于是大部分的丈夫呢，他们是很棒的，很愿意接受教导，开始学习不要粗暴的来对待自己的爱人，因为对妻子肉体的一个施虐施暴完全违反了基督教的原则。那么要是男人心甘情愿的放下自己在身体上的优势，但是女人却没有同样放下她的自己的一些优势，女人的优势是什么呢？女人非常的擅长察言观色，还有女人的心呢是非常的细腻。很多时候男人要跟女人进行心灵的角力，是很难获胜的。而且大部分的姐妹啊，好像比弟兄呢更有这个属灵上的天分吗？可能在读圣经啊，在祷告啊，或是在进行福音活动啊，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显得呢比弟兄还要更有能力。当男人学习放下自己在身体上的肌肉的优势，但是女人却没有同样的放下自己在灵性上的优势，那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其实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心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丈夫大概会苦不堪言吧因为就是讲不过老婆嘛那就只能够一直被打压，然后要听话而且呢你还没有办法把你心中的这个苦呢告诉别人，因为就外人来看会觉得你太太很棒啊，把这个家管理得这么好，把你们照顾得这么好，所以我想丈夫应该会苦不堪言，而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以我觉得幸福说明书里面提到的所谓放弃优势，它的意思就是指说呢，这个优势的重点是在于要祝福彼此，但是不是用来压制对方。 但很多时候呢，夫妻为了要争夺那个领导权，争夺那个权力，所以就会想要用自己的优势来去争夺，用自己的优势来去压制对方。那这个时候你的优势啊，就变成了一种破坏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在结婚前我们都觉得啊，对方的这个优点我们觉得好棒哦，但是进入婚姻生活过了一阵子，就渐渐的觉得他这个优点好像变成了缺点，怎么会这样，让我看得很不顺眼，而且可能带给我一些麻烦等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思考了哈，在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互补的时候，我们需要是时候的放下这个优势。我觉得也是提醒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功课。好，在圣经和合版的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这边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然后第四节这边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知道说，妻子的顺服对丈夫是有影响力的。第二个是，妻子的温柔跟安静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生命的美好的装饰，而且在上帝的面前是极其宝贵的。那么当这个女人她也愿意放下自己在灵性上的优势，放下她在这个语言上的优势，大部分的妻子都非常的能言善道，是吧？这个太太一开始说话之后呢，这个先生简直无法回嘴。书里面作者提到啊，有一次他在教会办一个特会，特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年轻的女士来找他，跟他分享这个特会怎么样帮助他，就是给予一些回馈。这个女士就说啊，昨天晚上呢，她跟先生呢就开车来参加特会，这个特会是两天一夜的，在这一路上她就对老公啊唠唠叨叨的，无论老公说什么她就是不肯住口，最后老公气不过就把车停到路边，下车走回家了。照老公的想法，下车走路回家真的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那这个女士就说呢，参加了这个特会学习到了应该要放下优势，应该要学习顺服，心里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老公受不了要把我丢在车里面自己走路回家。其实我觉得要担任一个顺从的角色，这个很不容易耶，对不对？因为我也不比你差呀，为什么我要顺从你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顺从的意义是在哪里，不是因为谁优势谁弱势，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谁比较有钱谁比较没钱，就是不是因为优势或劣势。这个太太她愿意去学习顺从的角色，是因着爱上帝跟顺服上帝的缘故，所以她去顺服上帝所创造的丈夫的这个角色。那么担任一个顺从的角色呢，就像是搭车一样，坐在乘客的座位上。如果这个驾驶啊满足了两个条件，那么坐在副驾驶的这个乘客啊，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学习不要表达什么意见，除非这个驾驶很希望你表达意见，这个除外。那是满足哪两个条件呢？首先，驾驶必须知道他要如何驾驶这一台车子到达目的地。还有就是，如果他不小心迷路了，他至少要会看导航，然后他要愿意问路，或者是他可以主动跟你讨论。但是如果他都满足这两个条件，他很懂得怎么驾驶这台车，他也知道要怎么去到这个目的地，那我觉得坐在副驾驶的乘客呢，他尽量保持安静，因为这个会让驾驶啊有安全感还有信任感。当然我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天天不会开车，所以我跟史哥哥出去的话，我就是坐那个副驾驶的嘛，我就是乘客的角色。 基本上呢，只要离开我们家一公里以上，我就已经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了。所以我通常坐副驾会发出意见的时候，就是在快要到家靠近我们家一公里之内，然后我就会跟史哥说，诶，我觉得走那个 A 路线比较好，比较快，比较有效率。然后史哥哥就会有点小小的翻白眼一下这样。诶，其实史哥哥走 B 路线一样可以到家嘛，但我就是管不住我的嘴巴哦，不由自主的呢就想要下一个指导期，就想要给他建议。好，而且当他不照着我的话做的时候呢，然后我就会有点半开玩笑半撒娇，然后说，哦，你怎么这样，都不听我的，都不采纳我的意见。好，我知道可能有些男性的听众现在正在翻白眼，或者是会开车的女性的听众可能也会翻白眼。真的，我知道做驾驶的人真的很不喜欢乘客在那边指手画脚，真的很让人受不了。那如果你的这个驾驶啊，他不晓得路到底要怎么走的时候，做乘客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老兄，请你把车开到路边，换我来开吧，或者放我下车。就是一个驾驶不太会开这台车，或者他搞不清楚，这个路线，不知道怎么去到目的地的时候，乘客就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事情要表达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姐妹会觉得顺服丈夫是这么困难的事情？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提倡女性的解放，而是男性缺乏属灵的领导力。这对任何人来说，顺服一位似乎无法领导或者不愿意领导的领袖，都是让人觉得很焦虑的事情。如果一个女人啊，发现遇见困难的时候，她的男人呢，就开始闪闪躲躲啊，闪烁其词，或者是反抗，或是来个相应不理，那你就想这个女性会有多么的伤心了。当然，做一个家的头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是一个美好的责任，但是呢，它也必须要站在神的面前，为着上帝所交托给他们的这个领导责任来交账。好，所以丈夫很开心，对，我是一家之主，我是这个头，所以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决定，我可以要求我的妻子呢应该要听我的，孩子要听我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当头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上帝赐给你这个权利，但是你要在上帝的面前来交账。那当然呢，还有一些人呢，就是那我不要做这个头啊，我就让我老婆来做这个头。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上帝已经把这个做领导者的这个权柄呢赐给你了。好，就算你说，哦，我不要，我要把它让出去，好，上帝已经赐给你了。如果当你没有拾起这个领导的责任，没有勇敢的去承担的话呢，那有一天你也必须要面对上帝，而你交不了账。你还是要为着你的放弃领导权，为着你的失职来到上帝面前来交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夏娃去吃了那个上帝所交代不可吃的果子，然后亚当没有阻止夏娃，而且当夏娃拿给他吃的时候呢，他也吃下去。那后来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犯了罪嘛，所以就躲在草丛里面不敢见上帝。那么当上帝呼唤他们的时候，上帝与他们相见的时候，即使亚当说，是你所造的那个女人拿给我吃的，企图要把责任推给夏娃的时候，上帝仍然首先宣判了他对亚当的审判。所以我觉得不管如何呢，都要勇敢的面对。这个太太呢，勇敢的面对顺服的功课，而丈夫要勇敢的面对领导的责任。那么在幸福说明书里面，特别提到了 这个领导是怎么样的领导？哈，他引用了在圣经和合版的马太福音20:26-28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提到了在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领导，他是一个仆人领导的样式，而不是呢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国王，只会出一张嘴巴发命令，然后不做任何的事情。这个教导描述出了丈夫负责任的本质，每个丈夫要学习做一个供应者、保护者，满足妻子、孩子的需求。当然幸福说明书也特别提醒到啊，丈夫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妻子跟孩子的需求，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满足每一个人心中那个不可或缺的需求。这正是何以丈夫他应当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他采取的所有必要的决定啊、行动啊，同时确保耶稣基督呢是我们家庭的、是我们婚姻的、是我们夫妻关系的一个中心。如果要请你顺从一位顺服上帝、有品格、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人，并非难事吧？你还会在这个当中呢越来越欣赏你的丈夫，觉得他真是一个迷人的男人，是吧？有一个妇女呢，为了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带着她被动的丈夫来找作者咨商。这个妈妈不喜欢她女儿交往的男朋友，作者就礼貌地聆听这个妈妈开口描述自己的婚姻跟家庭。然后言谈当中呢，这个妈妈就不断地强调自己多么不想做家里的头，她多么的劳心劳力，她觉得多么的累，多么的就是吃力不讨好。讲了很久，最后她终于气比较消了。她出乎意料地问作者说，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对我的看法如何呢？作者就回答了，这位太太，你说了3次不想做家里的头，可是你先生才开口讲一个字，你就讲了1000个字，你叫我怎么相信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非常的有趣啊，不是吗？大部分的太太都非常的能言善道，太太开始开口之后呢，哇，先生就被击败了，一个字都挤不出来了，或者想讲的话都被太太给讲走了。接下来呢，书里面引用了箴言书的27:17，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个铁磨铁会大力的提高热度，会冒烟发出火花，所以当来自不同背景的男女立下了盟约，他们决定要长相厮守一辈子的时候，冲突是免不了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冲突，所以下一次要分享这本书的内容呢，就是如何处理冲突，那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好，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也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会处理冲突的人呢，还是越处理越糟糕，越处理越可怕。好，希望你继续的来收听爱情哇哇哇这个节目，当然如果你有任何话愿意回应给天天妹，欢迎你留言给我们，下集节目再见了，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宇恩觉得在基督信仰里面婚姻很不一样，是我们的顺从是因为我们爱神顺服神，我们跟另一半有一个共同的主而有的，而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满足人的需要，这也是我今天在这一集节目当中的得着，唯有神能，所以呢，我们可以不用对人有过度的期待，但是仍旧享受在爱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想法或回馈，欢迎可以写电邮到汉语拼音 清单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是陈雨恩，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让天父的爱住在你的心里，住进你的家中，拜拜。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